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26章第一到第23节，《使徒行传》26章一到23节，请家中家长呢可能可以帮孩子们翻一下圣经，找到了由我来读。亚西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亚西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地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人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了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这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就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是神的话，让我们来预备心，来聆听他的道。我们来向主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你让你的儿女回到你面前。主啊，求你从天上把这智慧的灵所启示所光照的这个光赐给我们，直到我们通过保罗为自己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辩护，我们通过主你的话语的教导，来了解我们现在怎么样看待接下来的生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通过这个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的那个对话，说明在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当我们有机会停顿下来，我们反省，我们应该反省什么呢？首先 我们通过我们过去的这段日子的这个品格，通过我们这段日子的一些表现来反省我们的为人。然后呢，除了反省我们的为人之外，我们通过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来反省我们信靠的是什么。最后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改变，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悔改回到神面前，我们需要改变成为一个顾念他人的人，成为一个劳苦服侍人、为别人谨慎的一个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那保罗他离开了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就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在耶路撒冷之后就被抓起来了，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呢。上一任的这个巡抚陷害他，并没有帮助他，他就留在这个监牢里面。那保罗原本的这些布道的行程脱轨了 ，derailed， 没有办法去进行。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这个监牢里面等了多久啊？差不多两年了。那在这个两年的过程当中，他在想什么？哎呀，我的行程、我的计划、我的事工怎么办好呢？后来差不多两年之后，哎，这个监牢的门开了，刚那保罗可以出去了。哎呀，原来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这个那么重要的人物，这个亚基帕王啊，这个管理犹太全地的罗马委任的这个王，来为我的信仰辩护。他会怎么想呢？他会很惊喜吗？哎呀，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不是。那其实保罗呢是很了解人性的。保罗知道这个新的这个巡抚菲斯都呢仍然是讨好犹太人的，不会帮助他。保罗更知道这个亚基帕王呢，他的爸爸西律王就是那个把使徒雅各杀死的那个王，最多也只是好奇，想听一下保罗在说什么，不会帮助他的。那因此你就知道，在保罗的心里面，一方面他看见好像有点自由，可以开始不用再坐牢，不过前面的道路也不会回到他过去的想法，那总可以自由传道的生涯，不会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面对一个不明确的一个前景，稍微得到自由，不过却是一个完全不知道前面道路的情况。这是你现在的感受吗？在过去我们经历过一个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变化，对不对？连教会都必须暂停这个实体的聚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面对的冲击我就不说了。不过现在好像我们开始回到稍微正常的生活，学生慢慢的在恢复上课，我们工作的场所慢慢的开放，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的转机。不过我们也知道，你回去工作这几个星期，回去学校，你知道跟以前不一样了。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真的没有人知道的。那么我们怎么办？怎么样一种心态？怎么样的来？身为基督徒，我们怎么看待前面不明朗的这个前途和方向呢？那保罗今天的话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不明朗的前途，当我们要做出一些可能重大的调整的时候，我们需要持守三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我们需要先抓住一个不变的指望。当亚基帕王让保罗在他面前辩护的时候呢，保罗一开始，我们刚才从这个读的经文呢，就看到保罗为自己过去的这个履历啊，好像做出一点的炫耀，对吧？他说到他是曾经是那个热心为律法热心的法利赛人，在最严谨的教门下服侍的一个犹太人，用今天的话，他是一个圣经的专家，一个教授。那为什么要夸耀自己对圣经多么的熟悉呢？因为接下来他就说了第六节，我就是为着我所了解确知的这个圣经的应许，过去几千年来向我们列祖啊，神向我们列祖给的这个应许来做辩护的。那他要提起这样的一件事的原因是什么？那弟兄姐妹，可能你在小贩中心你看过一些的摊位，对吗？他在他的招牌啊，为了要吸引顾客，他就强调这个是 古乍比啊，这个古早味，如果可以加上是1959年就开始营业的摊位啊，那就更厉害了，对吗？就是要说明它历史悠久，可是那个味道不变，从开始到现在。保罗现在也是在说这么的一件事，保罗在讲的是他现在要做的这个见证，他要宣告的这个福音信息啊，不是一个新的消息，是那个过去的列祖几千年来呢，他们都是持守着同样的一个盼望，保罗现在所持守的这个盼望，这样的一个历史悠久不变的信息，神应许一位救主要来，保罗自己碰到这位救主了，这位救主来拯救了他，这位救主在带领着他，也因为这样，保罗说他跟他的列祖过去几千年来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有动力，他们因为这个不变的盼望，他们有动力继续的来，保罗用的这个字第七节，昼夜切切的侍奉神。哎呦，你想想看，保罗在回想啊，在他的旧约圣经里面，他的列祖怎么样为着这个同样的盼望，耶稣基督要来救以色列人，死了从死里复活这个盼望啊，他们怎么样的切切的侍奉神呢？可能这个概念是一个恒心不断的继续的忠心的来跟随神，这个切切的观念，可能我们会想到像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没有改变他的立场，那这就是那个切切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保罗也提到这样的，为了这个盼望，因为这个盼望的动力呢，他的列祖昼夜的来侍奉神。我们可能想到像那个尼西米啊，记得吗？尼西米记告诉我们，尼西米为这耶路撒冷圣城被火焚烧哀哭，结果回去他昼夜在思想了，他白天策划怎么样去修补这个城墙，他晚上呢骑着驴一个人到城外去视察这个破损的不堪的这个城墙，切切昼夜的来侍奉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盼望带来动力。那今天现在这保罗自己面对同样的挑战，同样的艰难，被犹太人控告，被他们陷害，不过以同样的一个指望，保罗说他有信心，坚定的信靠这位主来传扬他。看到网上啊，在美国那边过去这段日子跟新加坡差不多，可能他们的情况比我们稍微严重，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很多很多的这些计划可能像我们在本地的信徒一样受到影响。有一位姐妹，她和她的这个未婚夫最后做出很多很多的调整，甚至他们的婚礼啊最后不能够如期的进行，直到进行的时候呢，他们是没办法去教会，就像我们一样，他们就在他们一个人的家的后花园里面，好像是8个还是10个人见证他们的婚礼。不过他的这个分享的标题是什么呢？他的分享的标题是我们的婚姻计划改变了，可是神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神仍然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在我的生命里面，这是这位姐妹的见证。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环境会改变，可能好像这个秋天的落叶啊，吹掉了。不过神呢，神好像一座山，圣经说的这个不摇动不改变，好像我们在启示经文所读的，神是不变的。你和我和保罗与旧约的这些圣徒啊，我们在持守着同样的一个不变的盼望和应许。因此我们在一个艰难，在一个未知数，就好像以诺，就好像尼西米，就好像保罗看到前面的道路不知道要怎么走的时候，他们知道神在落实这个不变的一个盼望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因此我们有把握有信心，那因此我们可以面对前面的道路。我们过去几个月弟兄姐妹感谢主，主在工作，那环境很多的变化，教会好像停止聚会，不过神仍然在工作。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坐在这里看这样的一个预录的这个讲道的时候，感谢主，大多数弟兄姐妹不了解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预录讲道的过程当中面对好些的挑战和限制，不过神在工作，神在看顾我们。我们看到在这个 过去的这个阻断措施的期间，可能接下来几个月一两个月仍然是这样，这个团契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可是弟兄姐妹就乐意积极的仍然的在做关心的工作。听说这青年人呢、啊、青年团契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写信的接龙啊，写信啊，那个用邮票寄的那种信，一个写了去寄给关心下一个青年人，下一个青年人收到了再写再寄给下一个青年人。我们看到这主日学的工作，儿童主日学好像停顿下来，过不是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凭着他们的负担他们的爱心预备了一些视频，我们把资料作业寄给家长们，他们仍然在尝试尽他们所能够做的，家中帮忙孩子进行这主日学的课程，甚至仍然在工作。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和众圣徒，过去的众圣徒持守着同一个不变的指望，这是你跟我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需要持守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保罗的见证啊，也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前途不明朗，有很多未知数，有改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回想属天的呼召，回想我们属天的呼召。那这就是保罗接下来从这个十二节开始他做的一件事，他回顾他过去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怎么样蒙主耶稣自己选召他，向他显现来选召他。你知道吗，使徒行传这是第三次记录这件事了。为什么要这么多次的记录这个保罗蒙召的经过呢？上个月吧，好像是我在这个弟兄的这个一个群中群聊里面呢、啊，看到一些照片呢、啊，讲一个车祸，这个车哇撞得很厉害，把路旁的这个围栏呢都撞坏了，有盖走廊也撞坏了。那你猜弟兄们他们在观察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怎么观察呢？有人分享这是什么牌子的车，有人分享那个有盖走廊为什么不能够承受这个冲击力啊，这是我们弟兄啊有时候的观点。如果是同一些的画面让姐妹们来分享，我想不大一样，他们就会问这个车主啊到底是谁，有没有人受伤等等，那他们可能关心的事情不大一样。那保罗也是的，虽然三次蒙召的经过，可是每一次至少在这一次呢，保罗记录或者保罗说的一些细节路加记录下来的时候呢，让我们更了解保罗这个时候的心情，回想这个蒙召经过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一些的感受，他的补充让我们了解保罗怎么看待神给他的呼召。就比如说吧，14节保罗说到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我们曾经分享保罗被呼召的时候说过，这显明主对他的爱，那种的语气你知道吗？你辛苦了，不过其实神主耶稣是爱他。不过同时呢，这个用脚踢刺是难的，要表明神是坚定不移的，对不对？神有一个计划在他教会身上，有一个计划不改变的，那个扫罗你这个人要逼迫教会是不可能的，神的计划坚定不移。不过保罗除了提到耶稣呼召他提醒他会为这个真道福音受苦之外呢，那这里他就强调17节呢，主耶稣也同时鼓励他，我会救你脱离这些逼迫你的人，这些外邦人的手，仇敌的手。那保罗在回顾的时候想到，哦，原来主提醒他鼓励他，我会为你负责到底的，我呼召你我会拯救你的，你会面对苦难困难，不过我会拯救你。那又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虽然保罗上次我们知道保罗分享神给他一个任务，为主做见证，主的复活做见证，不过这里有点补充，保罗说主强调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是叫人的眼睛得开，眼睛得开，从黑暗进入光明。那这个是我们在18节里面看到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也给保罗一个很宝贵的应许，那这些人当他们眼睛得开的，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最后他们会和其他的众圣徒，那个以诺，那个尼西米， 旧约这些圣徒一同得到基业，多么美好的一个结局，看到吗？这个过程，神的这个选召，不变的计划，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和使命，这个过程当中，神会为他负责到底，最后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的秘诀。在两年坐牢等候的路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没有颓废，没有灰心，因为他想到神给他的这个呼召，所以保罗说这个是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怎样不灰心呢？有位清教徒叫 Jeremiah Barros， 最近我跟几位青年人，我们有一个读书分享，分享他写的一本，这个清教徒写的一本书是关于知足的，简易版呢，英文叫 Learning to be Happy， 学习真正的快乐知足。怎么知足呢？ Jeremiah Barros 其中的一个提醒啊，我们要知足，弟兄姐妹，我们要，他说，越多思想天上的事，那我们就越少为地上的事来忧愁，来烦恼。你为这现在的这个生活不止不明朗，而前面的许多的挑战，你感到烦恼、愁苦吗？那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啊，保罗提醒我们他怎么看待，因为他有一个从天上来的意象。是的，因为他有一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告诉他主的呼召，记得吗？多么的宝贵。那这个过程也是你跟我经历，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主曾经呼召你，他救你，弟兄姐妹，不是叫你从头来过，回到伊甸园面对那个蛇的试探，不是的。主拯救我们，主是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啊，买赎了我们之后，不是从头再来，他为我们舍命，重价买来的，他要为我们负责到底。不止这样，他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他对我们负责到底，他给我们能够有机会引导人，通过我们的见证引导人从黑暗进入光明，最后我们会走向荣耀的这个天堂的基业，以众圣徒一同得到基业，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靠主的恩典再忍耐一点，再忍耐一点，因为知道这个过程属天的呼召呢，不会是突然的，主要带领你。那这个暂时的这个忧愁和困难呢，当我们转眼，好像那个清教徒所说的，我们多思想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美好的救恩计划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转机，会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什么意思啊？那你当你注视神怎么样带领你经过这个路程，是往从天上来的呼召，往天上去的这个路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在地上这个短暂的困难当中，其实神在帮助我们的。你会开始看到神恩典的这个迹象，你会看见神在供应你，神用不同的一个渠道在给你帮助，你会看见在你的困难当中神除去一些拦阻，你甚至会看见其实有人在鼓励你，为你祷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力量，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回想在前景不明朗的时候，我们回想这属天的呼召，神呼召你，带领你有一天回到天上，与众圣徒同得基业。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思想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继续忠心的见证，继续忠心的见证。从第二十节那边开始，我们就看到当保罗回想了他的呼召之后呢，他就想，既然是这样，那我在这个短暂的生活里面呢，我要抓紧机会了。我就看到神曾经呼召我，要我在以前说的在君王的面前为他做见证，现在坐在我眼前的这个亚基帕，他不是君王吗？就是了，这就是神给我的机会了。既然是这样，神托付给我的工作，我要大胆，我要勇敢，我要忠心的来宣告这样的一个福音真理。这个源自旧约，不只是这个不改变的盼望， 而且神要求每个听见这个福音信息的人呢，有一个不改变，一个重要的一个回应啊。这个回应就是每个人都当悔改，悔改归向真神，然后呢，生活有改变，有行为的改变与福音相称。而保罗自己就是这个福音改变的这个见证人，对吗？从逼迫基督徒成为一个为这真道戴上锁链，被锁链捆锁的一个基督徒。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这一幕如果我们可以画出来的话，就坐在那个尊贵的座位上的这个亚基帕王，这个威武气派的王，和那个凶神恶煞这个巡抚啊，他们两个人和他们的这一大群的这些尊贵的这些贵族啊，看着这位带着锁链孤苦可怜的一个保罗站在他们面前，为自己所信的那个道来辩护，多么悬殊的一个对比。保罗在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不觉得有点自卑，不觉得他哎呀不能够胜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怎么可能呢？可能那因为保罗自己说的，他看到在这个威武的君王和巡抚以上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掌控一切的一个王啊，在帮助着他，支撑着他。所以他说21跟22节他说了，他虽然面对各样的患难和逼迫，可是他说他仍然能够服侍到如今，这是神的帮助。他说虽然他的身份低微，22节他却可以向尊贵的人、卑贱的人、各样的人来见证这个福音，这是神的帮助，这些都是神的帮助。保罗自己是软弱的，他是卑微的，靠着他自己他不能够做的，不过因为有神的帮助，神乐意用这个软弱的人、卑微的人、带锁链的人来为他做见证。这是一个特殊的机会，这是一个特殊的机会，直到他虽然好像这个娇小、这个幼小的这个大卫啊，站在这个哥利亚的面前，不是这样的一个对比，正好突出了，对吗？突出了是神怎么样帮助人最好的一个方法，用一个软弱的人来面对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因为这样呢，保罗他很迫切。23节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读下去了，不过接下来保罗就很迫切的要告诉这个亚基帕王啊，你了解这个旧约的这些应许了，那你也来相信，很迫切的勇敢的来做见证。他说无论是少劝无论是多劝，29节说我所希望的是一切听见的人呢都和我一样相信这位主，信靠主。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不会跟过去一样啊，用英文说是一个 new normal， 一个新的一个正常生活，新的一个正常生活。其实我们不用特别看什么重要的研究报告就知道了，对吗？甚至我们听帕初刚的歌都知道了，对不对？帕初刚他几个月前都唱歌讲 things are different already， 对不对？这个生活习惯这些都要改了，不一样了。那我们自己面对这种生活挑战，我们觉得很难应付，不过你知道吗，这呼召我们的神呢，他是我们的帮助的。那我们只需要有好像保罗这种心态，前面的道路、工作的方式、服侍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就不要再讲过去是怎么样，我们要讲神，你要我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我怎么样的继续忠心的来为你做见证呢？这是教会的特点，我们是蒙恩的一群人，我们体会了神过去怎么样在人看来不可能的环境里面为我们成就大事。那接下来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是需要问，在这个困难当中，也许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像大卫站在哥利亚的面前，又是神显明他作为的一个特殊的机会。我们的见证不会改变的，可能我们的做法需要调整，可能我们的做法需要调整，不过神乐意帮助我们，可能我们要 我们的这个崇拜的方式，以后甚至恢复崇拜的时候，不会像以前一样有一些不同的限制。不过神给我们另外的一些机会，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注意神给我们什么机会，寻找机会，乐意做出调整。可能我们，你看我们可能看到接下来这个团契的生活呢，关怀弟兄姐妹的方式呢，需要做出调整。不过我们在这个通过网络上，通过我们的新的一些资讯的媒体，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帮助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这个查经的方式我们要改变，不过我们有新的一个渠道，我们来让更多的资料资讯让弟兄姐妹在网上能够有学习的机会。可能我们不能像以前这样逐家敲门来做布道，不过我们可以用网络思想我们的这个网络布道的策略，可不可以让这些经常住在家里面的人，上网的人呢，更容易听到福音，向我们做见证。不过这不表示说我们现有的生活就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当我们回到工作的场所，当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仍然跟我们会碰面，我们仍然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现有的方法，新的渠道来为主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软弱的人，神要施恩，因为神乐意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心态。那当我们面对前途，好像保罗，你看保罗就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典范。面对前面的道路不明朗，不过却知道前面的生活跟以前不会一样，那他怎么看待呢？他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持守三个方面。我们要抓住这个不变的指望，抓住这个不变的指望，这个指望会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动力来昼夜来恒切的来服侍这位主。我们也要回想属天的呼召，像保罗当他回想的时候，他看到神这个从天上来的呼召带来一个宝贵的一个应许，神要为他负责到底，神要带领他经过最后和圣徒同得基业，这样呢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盼望安慰。不止这样，我们要继续忠心的来见证主。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做法要改变，不过那个见证，积极见证的态度仍然是一样。保罗他在这个锁链当中为主的道继续的迫切，盼望我们也一样，看到在前面的日子有很多的调整，个人生活要调整，家庭的生活很多的改变和冲击，那教会的生活更不用说，我们也是要积极的来看待。不过当我们问主，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是不是给我机会来为你做见证呢？答案是是的。求主帮助我们。那如果你在思想认识真理的话，我盼望你也看到这一点，在这个环境改变当中，只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像山稳固不变的那位神，今天通过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呢，有一个真实不变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谢。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听你的使徒保罗的见证，主啊，我们得到安慰和鼓励，让我们在变迁的环境当中，我们持守一些重要不变的真理，我们有一个不变的盼望，我们有那永恒属天的呼召，你也给我们一个继续忠心见证你的这个使命。主，让我们因为知道这一切，主啊，我们在前面的道路，我们知道你会带领我们，你会带领我们的家庭，你会带领这个教会来做成你的工。奉耶稣的名感谢祷告，阿们。